拥有正常语言沟通的人类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对方，但是在这种不是依靠被讲出来的语言的沟通的情况下，既然有一个人说他能够像100个人那样的去聆听你。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自己当做 女人的例外，其实也是一种厌女。
你在感情或者说你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你人生最 ultimate 最终极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体现。大家好，欢迎来到聊天记录 Group Chat。我们是一档关注文学、电影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文化社会议题的播客。我是阿许。
我是阿许。
我是 Cle。
这是我们的第20期节目，也是我们年终总结节目的后半期。在上半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5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把剩下的6个问题聊完。
emo 完了，我们再来聊一聊比较治愈的吧。过去一年里面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治愈的内容？
我想说去年皮克斯的那个动画夏日有晴天。我知道这个电影其实它的评价不算特别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它的讲故事的那个背后的逻辑特别有问题，就是最后的那个盒子转折的特别生硬奇怪。我在看的时候我是 totally 被那个夏天友情和意大利所打动了，然后我就整个就是我的思维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儿童化的那种动画模式，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意这个问题。看的时候是会觉得特别感动，就感觉你也自己在一个那种特别晴朗没有什么烦恼的那种童年夏天的感觉，然后看的时候是特别治愈。我是挺喜欢这种被简化了的逻辑的故事的，就它作为一个不是成人动画的动画片出现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看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在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里，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这有可能也是我喜欢某一些比较低幼动画片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当你的思维开始变得简单化的时候，世界和困难都会一起变得简单起来，然后也是治愈的一个方向。
我也觉得这电影挺治愈的。我第一次在电脑上面看的时候，我有点没有耐心，不是很想看下去，但是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就觉得就还挺流畅。我看到最后他们挥挥手告别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又有一点被感动。我发现这样的情节就是犯了戳我。
看来阿许对于挥手告别很，
你的人生中是多欠缺告别，所以要在影视作品中弥补回来。
让我比较治愈的内容，我想说的是两首歌，就这两首歌分别是艾怡良的《早晚》和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之所以觉得他们非常治愈，是因为我每次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单曲循环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歌，然后来让我的心情得到一个舒缓。然后我觉得这两首是我现在听下来对我自己的心情治疗最有用的两首歌，所以我选了他们。但是呢，我主要是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推荐给跟我一样情绪不稳定的朋友，就如果你可能在心情非常差或者什么样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就戴着耳机或者怎么样，就是一直单曲循环一首歌，然后找到适合你的那个节奏，我觉得会把你慢慢的从一个很消极的情绪里面带出来。第二个我要讲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普世性的吧，大家就都可以被治愈的一个内容，是看奥运会。今年夏天不是奥运会嘛，然后呢作为那种4年1度的体育迷，然后我又收获了非常多的快乐。然后我觉得看比赛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就是看到他们在，就我这一年经常会陷入的一个迷茫是在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觉得我在虚度我自己的人生，然后又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才24岁，我的人生就一点进度都没有，然后就是这种很这种感觉，我觉得挺难受的，会让我。但是我觉得看奥运会，因为比赛嘛，它终究是一个，就是一个竞技的一个状态，你总之是在不断的推进这个比赛的进程的。我会有一种我也跟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往前走的感觉。
我今年也看了奥运会，但是 就是不算看得很完整吧，但是也还是看了挺多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治愈，我觉得挺揪心挺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因为一个比较紧张然后比较揪心的一个氛围嘛，就会把你从一个现实生活里面拉出来，进入到一个比赛的那个氛围里面去。我看完之后会觉得很治愈。
那我来讲一讲我觉得我比较治愈我的内容吧。就是一个呢，是我觉得今年看的韩剧里面，我觉得《机智的医生生活二》依然是一部让我觉得很治愈的剧。就是这部剧呢，它应该是今年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开始播的吧，就我当时实时的追了前面的几集，但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啊太好琐碎呀，然后就那个时候有点没看下去。后来又过了好几个月，可能十一月的时候我又开始再去把它捡起来看，然后看着看着就觉得这部剧依然还是很温暖很治愈。里面虽然有一些算不上是好的结局吧，因为毕竟是医院里面的事情嘛，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也是挺现实的生老病死这样的情节。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它的魅力就在于它通过展现里面的人物的善良，它会让你觉得这一些所有的悲伤好像也不是说不可以化解的。然后里面有很多情节，虽然说都是一些很小的情节，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我会觉得还是很能够安慰到我吧。比如说有一个情节我其实已经记不太清楚了，然后但是大概就是应该是妇产科的那一个医生和那个护士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有一个病患去世还是出了一些什么事故，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医生呢，然后他就说他之前就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幸也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的。然后还有是像后面有一集，然后再讲一对朋友，然后其中一个人想给另外一个人捐他的肝，然后但是好像在可能韩国的这个法律规定下面，除了直系亲属以外之间这种捐肝其实是审核非常严格的，因为他要避免有人通过这种行为进行一些器官的买卖。然后他里面就当时问了一个很显然也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那要怎么，就是如果两个人是好朋友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证明两个人是好朋友呢。反正就是这一些很小的细节和或者是不是很起眼的台词，就是在我看完之后也会让我觉得内心有种很充实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剧在我看来还是很治愈的。
其实它刚播的时候我看了两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爱情线占的比例有点太多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兴趣还是他们五个人的就是友谊和他们的互动嘛。开头两集有点爱情的占比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就弃掉了。后面他们是有没有那么重点放到爱情上吗？
我觉得相比第一季来说，这一季爱情线的剧情还是要重一点。但是我觉得处理的也还挺好的吧。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看的是医患关系的线。再快快的讲一下第二个我觉得很治愈的内容，是我昨天临时加上去的，就是成都地铁。我为什么觉得它很治愈呢？是因为对，就是暑假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每周就是可能每天都要通勤很长的时间，然后我才注意到就是成都它好多线的那个地铁的那个小电视下面有一个可能是那种什么读者来信一类的这样的环节，就是它会在屏幕的最下方滚动的播放一些人的留言。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就会很认真的去看那些留言，然后就大部分的话是留言给朋友，留言给恋人，或者是留言给自己的。然后你可以通过他们的留言里面，你会发现好多人都是说什么啊，来到这个城市，然后虽然说城市很陌生但是呢很感谢有叉叉叉的陪伴，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其实蛮老套的，然后我也是很惊讶，就是在2021年还能看到这么老套的内容，还有这么老套的形式。但是呢在这个老套之下又会觉得
让你觉得时间没走是吗？时间的静止让你得 得到了治愈感。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种老套之下有一种朴实感，然后你会觉得他们是在很，就是这些留言的人就会让你觉得他们是在很认真的生活，然后是真的对于未来抱有一些期望和期待的这种人。就我觉得他们里面留言的大部分人可能也是一些就是不是成都本地人，可能是在这边上学或者说来这边工作的这种年轻人，就是你会在他们的留言里面看到他们这种对于生活认真但是又很简单的向往，就我觉得还真的蛮少见的。大家现在普遍的就比如说要么是丧啊，要么是卷啊，要么是躺平啊，然后就是这种很老套的这种对生活的热情这种乐观的这种积极的感觉，我觉得是大家很少在拿到明面上去说的事情，但是竟然在成都地铁的电视上面还有这么多在这样生活的人，然后让我觉得还是挺治愈的。分享完治愈的内容以后，我们来聊一个比较相近的吧。就是过去一年里面最让你有安全感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普拉提，然后我是从今年开始就每周去上普拉提课，然后上了整整一年。之所以要去上这个课，是因为这就链接到我们去年的年终总结了。我们的去年年终总结是我讲了我去滑雪的事情，但其实就是我是很害怕下那个坡的，因为我感觉那个滑雪下坡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双腿不受自己的控制，已经在失控的边缘了，就是那个坡稍微陡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是对我的下肢力量的控制感特别弱，这种因为控制感弱所以就带来了很强的不安全感，其实恐惧就是不安全感的同义词嘛。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今年就去上普拉提课，然后还蛮有意思的。就原来我有可能是对认识你自己的定义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性格层面的了解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发现好像我对我自己身体的了解非常的不充分，就是我是去上了普拉提课之后才发现我是一个身体的那种本体感完全很弱于平均水平的人，我其实是感受不到我的腿的每块肌肉在哪儿，就是你只能感受到你的腿在那儿，但是你的叫什么远肢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控制你的每个拇指，我其实是完全做不到的。那就其实这种本体感弱就会就是你对你的下肢的控制感不够强，很多时候你很多运动动作不敢做，其实是因为你的这种控制感没有嘛，就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所以会有很不安全的感觉。然后就让我想起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不是练跳远嘛，就要去那个体育馆跳台阶，大家都是三格三格的往上跳，我每次都只敢跳两格。我发现好像这种对于自己的身体的难以控制带来的不安全感好像是一个延续了很多年的问题，然后在今年终于开始得到好转，所以普拉提是今年让我最有安全感的内容。
那我在过去一年里面我觉得让我最有安全感的是一本散文集，叫做《我与狸奴不出门》，然后是一个台湾作家叫黄立群的散文集。就其实我当时在想什么叫安全感，就这个问题我还想了蛮久，然后我现在我想选它是因为这本书呢也是我过去的这一个学期的一个类似于枕边读物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比如说我稍微有点空或者是有一些心情有点心情的时候就会去读一下看几篇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说就是这一种和他非常日常性的交往，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是变化的生活啊，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发生一些细微变化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常量的这种感觉。这种每次去看这本书去翻开它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生活中的一种稳定的感觉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它让我感觉有安全感的地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也算是想要推荐一下这本书，黄立群这个作家大概好几年前就是有听说过，但是他的书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才被理想国出了简体版，但是理想国出的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然后《海边的房间》这一本我看了，就是但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没有特别的喜欢，但当时让我觉得蛮喜欢的是他最后放进了一篇 黄立群他大概2017年吧，然后来大陆的时候在一席做的一个讲话，就是叫大命运上的小机关。然后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年轻的时候我的确是会比较注意命运机关中残酷的一面，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特别容易痛，全身的神经末梢都打到最开，你跟世界任何一点碰撞都觉得遍体鳞伤。但是现在的我究竟会去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我觉得就像是今天我跟各位，我们在这儿度过一个虽然上进然而十分平静的下午，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毫不出奇的下午，都是我们与无数的不幸、无数的灾难擦肩而过才能够得到的片刻。就是他的写作其实就是这篇演讲其实和他的散文的风格会相近一点，就他的散文其实讲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日常、非常非常琐碎的一些经历。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在他的散文里面讲的这一些很琐碎的东西，但是这些琐碎就像他说的，也都是我们与无数的不幸、无数的灾难擦肩而过才能得到的片刻。就是这种感觉也是让我觉得读他的东西会有一种安全感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呢，这一篇演讲也收录在他的散文集的最后。当然这本散文集目前好像只有繁体的台版，简版的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
那其实我觉得我要说的这个和你刚才推荐的这本散文集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我要提的其实我当时想的时候，我都很怀疑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内容呢，就是一篇微信推送，是一个叫做李双的一个编剧，他自己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废人絮语，然后他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写了一篇推送叫做搬到热带。然后在这篇推送里面，他比较详细的描述了他自己就是因为焦虑症发作，然后离开北京去到海南乡下的家里面，然后大概生活了2个月的一个也算是散文吧。然后呢，我之所以会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有安全感的内容，就是因为其实我今年也是大概从7月底开始吧，就一直在经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我有段时间的情况其实是还挺糟糕的，就是那种就每天会没有办法控制的，会不停的哭啊，然后包括工作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然后就还有各种能够想象到的各种和抑郁症相关的一些情况。然后我是在这个时候读到了这篇文章，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这种感受和情绪被这么清晰的表达和理解过，就它里面提到的很多点我都觉得就是我自己会在日常生活中会觉得情绪会有爆发，但是其实我跟别人讲别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的点。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车，然后如果那个车从隧道走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惧，我就会有一种是不是这个隧道就会坍塌，然后我就会被埋在这里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那段时间，我会觉得坐飞机也是有一点让人恐惧的事情。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他里面提到他对声音变得非常的敏感，就他们家旁边在装修，然后他就整个人情绪崩溃到必须要出去住酒店。然后我觉得这些点非常的准确的描绘出了我的那种状态吧。然后我读完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挺神奇的，因为就是好像找到了一个病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反而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经历这种事情吧。然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反正我后来每次觉得情绪非常不稳定，或者说有一些那种抑郁情绪要爆发的时候，我就会重新拿出来读这篇推送。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描写的那种就是无论你逃到哪里去，只要你没有摆脱掉这种情绪，你仍然是非常孤立无援的那种状态，也是我自己非常感同身受的吧。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种可能是找到同类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问题吧。那下一个问题是在2021年，你觉得对你个人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上野千鹤子，就是她2021年出了一本新书《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但是这本书
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到。然后我今年是读了他最有名的两本，就是《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就觉得还有挺有意思的吧。《厌女》是比较常见的从文化现象上去分析一些生活中会遇到的厌女现象吧。然后我中间有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是说，上野千鹤子说，就是其实厌女症对于女性来说是自我厌恶，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自己当做 女人的例外，其实也是一种厌女，就是通过把除自己以外的女性他者化，认为我是不一样的，然后把这种厌女症转嫁了出去。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就这个点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我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倾向呢？就是我会习惯性的认为别的女生会更加不理性，更加敏感，有些时候会胡搅蛮缠。那我在想，我是不是有些时候这种跟别的女性有一点点割席，其实是一种对我自己的性别的自我厌恶，不是别的女生更加敏感，而是我当时心里想的那个人比我更加敏感。就是我是不是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把这种性别角色加进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对我蛮有启发的。
就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博主就是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他特别讨厌就是一个女生会在也不说公共场合吧，就是可能在一些言谈之间，他会把自己就是当成女性中的一个例外，她觉得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就是其实就跟你刚才那个是一个意思嘛，她觉得这种行为是一种隐性的厌女。
对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做名誉男人，然后我们在讨厌别人的时候不用讨厌说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就行了，跟她是个女的没有关系。
是这样的，以及我今年的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我发现在这个世，虽然我们现在既说厌男也说厌女，但其实厌女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但是厌男其实是一个更针对独立个体的概念。你往往你在说厌男的时候，你想到的是男性的一些具体的让你感到很厌恶的，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在说厌女的时候，其实你在说的是一种社会风气。
然后我想说的是，还有另外一，我还读了他另外一本书，就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感觉前面那本就是讲厌女的话，就是那种你懂吧，在微博评论里面评论之后，别人会说请你不要把这种个别现象上升为一种社会的普遍观念。那后面那本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到底在哪里，在别人下次再这么抨击我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些非常理论化的武器怼回去。就讲一讲这本书吧，就其实我原来不是特别分得清楚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读了这本书之后还蛮清楚的嘛。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其实资本主义是讲的我们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经济运作的结构，而父权制是指的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分工制度，其实就是匹配的是 劳动力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两个过程中间对应的两种生产制度，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女性的剥削是两个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就那本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讲那个市场的外部性，就是我们原来学经济学会学那个 externality 嘛，就是说在经济学里面，就是你的所有时候你的成本和收益是相等的，只是有些时候你的成本会被外部的环境承担。那么比较常见的这种外部性就是环境污染，就是我们在生产一个产品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成本是被大自然就是承担了，所以看起来是大家都获利了。那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是我们的劳动力在生产的过程中，就比如说对人的生产呀、教育啊和养老的这个生命的再生产的活动中，其实家庭是承担了一部分的这种外部的成本，那这些承担这些生产养老教育工作的又通常是女性，那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外部性，那女性她的劳动力就被剥削了。我就觉得这个点还让我觉得在下次的微博评论中找到了一些理论性的可以讲的武器。
哦，你说到这个点，我想到之前那个复旦大学那个沈一斐教授，他有讲过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在有孩子的家庭里面，其实母亲也可以同时去工作，就是父母是可以是双职工的，但其实这种现象在以前会相对少一些嘛。但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把育儿的责任扔给了上一代人，特别是上一代的女性。就其实 成本仍然是有人在付的，责任仍然是有人在承担的，只是说承担的那个人从你变成了你的母亲。
是，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家庭它作为一种再生产制度，它其实是配合了一种以爱为名的劳动的这种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对女性进行压迫的，就是说就是会强调母爱呀母性呀，他们是什么很至高无上的，那么就是这种在家庭内部对于别的家庭成员的关爱，就是家庭女性成员天生的职责，这其实是一种从思想上把这一部分的分工就甩给了女性，而且觉得这部分是无偿的，不用付钱的，那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压榨。
对，他们就是把一种对于家庭的付出，把这种付出给无限的贬低化了。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会说独立女性就是不会找别人要钱的，我说呸，不是，独立女性就是要把每一笔成本都算出钱来，我就是要在我的这个以后就是比如说家庭的这种社会制度里面获得我应有的酬劳，要不为什么要就是无私的奉献这些无偿劳动呢？
那对克莉来讲，对你自己个人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什么呢？
怎么说，我很难说它是对我最有价值的吧，但是我觉得是当我今年读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帮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情。就是我想说的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片段，是我这学期在有一门课上读到的一个 reading 里面，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就是这篇 reading 呢，它就是法国理论家福柯他在当时接受的一个杂志的一个采访，就是他其实不是他自己写的那种专门的理论著作，只是他当时接受的一个杂志的采访。然后呢，那个采访本身呢，其实是问了他关于一些这个采访的名称叫 Sexual Choice, Sexual Act, 就是他讨论的其实是还是性学方面的问题。但是让我印象最比较深刻的呢，是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中这个记者呢就是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我就不在这里说。然后但主要是这个时候呢，福柯听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就只是笑了一下，然后呢说他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说是因为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吗？然后福柯说，他说并不是的，他说只是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在我的expertise 里面，所以说它不是我研究的问题。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是我所研究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所能够提供的呢只是单纯的观点，只是 opinion, 而我不想利用我的这种 authority,然后去讲述我的观点。然后这个就是采访中的一个小插曲，让我感觉很印象很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在这过去的一年里面，就是经常在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好，看到很多人对事情的评价，就虽然说每个人都是有评价的权利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某一些尤其是占有一定不管是权力或者是知识，对于这种所谓的我在我看来可能是有一定特权阶级的人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就是意识不到，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观点和自己所处的这种特权阶级是联系起来了的。就比如说像一个人，他假设他有一些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 title, 然后呢他对一件事情发表他自己看法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无形的在用他的这个 title 然后来提高他的观点的权威性。但是观点这种东西呢，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并不是说因为你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你的观点就更具有参考价值。就是这个让我感到的收获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当我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再对一些其实我很难说我真正认识他了解他的事情进行发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卑微一点，或者是谦卑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一个采访里的小插曲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他 一方面是说出了我觉得我在过去一年中对很多网络环境上的言论的一些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的原因，然后也是让我去反思自己在输出观点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以及抱有什么样的期待。这又回归到了饭圈，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他怎么说，其实自己并没有足够的了解，但只是因为说他是比如说叉叉大学教授或者是什么的，大家觉得哇他是教授，哪怕可能他研究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方面，但是就只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authority 在那里，然后他好像就觉得自己有了可以针对任何事情发言的权利。
可以讲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我今年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服务的客户通常是一些民企嘛，然后民企其实对于华为都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是觉得华为的什么方法都是对的，然后华为出来的人就超级厉害。然后就是我们今年服务的某一个客户，就是他们在前前年年就是前前后后几年就引入了各种华为的方法华为的人，但是就都很失败，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从华为来的就中高管吧，就是吊着一口我是从华为人出来的气，然后对整个公司的各种事情指指点点。对，然后 Klee 的这件事就让我想到了这一点，就是说有可能他们的这种 authority 在，然后他们对很多其实他们不是很了解的领域，尤其是一种新的行业性质，其实有很多盲目的自负吧。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这个对个人最有价值的内容最后都聊到了一个很有公共价值的一个领域，但是我要讲的这两个真的是对我自己的职业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生活，当然我觉得我的职业和我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很有启发然后也很鼓舞的两个内容。一个是今年应该是去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许鞍华的纪录片，叫做好好拍电影。这个纪录片其实我觉得今年在豆瓣上面还蛮火的，因为它是今年出的资源。我自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许鞍华，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特别特别痛苦，就觉得哦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我那天写的那个日记里面我就写，我说我真的特别想要成为像许鞍华那样的人。我当时应该是前不久看了黄金时代，然后我就是特别想要成为许鞍华那种人，但是我已经有点忘了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今年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怎么讲，仿佛坐了时光机去和曾经的自己进行一个对话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拍电影也好还或者是做媒体也好，其实首先他们都是属于内容创作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说他其实就是现在的整体的创作环境都不算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你看许鞍华在他里面，我觉得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他会特别在意，就是说比如说他给那个投资方赔了钱他就会觉得很内疚。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稿子然后阅读量很差，或者说我觉得它挺好但它其实就没有什么人喜欢，其实我也会觉得挺难过的。就我觉得这是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心理，但是我觉得许鞍华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去在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内容创作的环境之下去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去拍自己想拍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在香港当年的那个电影拍摄环境里面嘛，就是你的票房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包括你的商业化程度也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我也不点名是谁啊，就反正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种青年导演他会觉得就是说啊，就他把自己拍不出好的东西这一点怪给这个市场环境，觉得是因为观众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我才没有办法拍我想拍的东西，我是被商业化裹挟了，然后不啦不啦不啦的。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许鞍华这种精神让我觉得很感动吧，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他其实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生存空间里面去很努力的继续拍自己想拍的东西，然后他可能是很迂回的在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仍然非常的努力。这个纪录片真的是首先让我觉得许鞍华真的太可爱了，我真的是原谅了第一炉香对于我的伤害。然后我就是觉得，然后第二就是觉得还是觉得很受鼓舞吧，就是就算是在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内容创作的环境之下，还是有办法也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你们俩有看这个电影吗？
没有，我虽然我想看，但是我一直就是我没有去找资源，然后所以说我就也没有还没有看呢。
而且我后来就是去看了那个《风节》，就是他的处女作，就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再去看《风节》，我就会特别能够理解他所做的一些尝试吧，就是就算是在一个很商业的一个很类型的电影里面，他也仍然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一些视听语言上面的尝试，然后就算这些尝试可能未必是成功的，但是就算是拍商业片他也是有一个作者视角的，我觉得这个很难得。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其实是人物他们2021年发的一个，就是东京奥运会期间发的一个长篇的特稿，叫做《东京不见夜市文》。我觉得我为什么把它选作对我个人最有价值的内容，是因为这篇稿子我真的是我大概读了有三遍或者四遍吧，我很少会把一个稿子这么来来回回的读很多遍。然后我觉得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篇文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职业角度来看，我觉得他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的选题，他的完成度也非常高，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像是怎么讲，我想要达成的一个职业高度吧。第二个点其实是我觉得叶诗文这个人物也让我也是非常感动，就是他其实很多人在提到叶诗文的时候就会说他其实是一个年少成名的天才嘛，然后可能就是出道即巅峰，十几岁的时候就拿到很多的荣誉，但其实后面他一直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的，就没有再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线了。我就觉得我在那篇文章里就是怎么讲，这又扯到一个我的个人经验吧，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这几年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我的人生是不是在走下坡路，就是觉得好像那个最快乐的然后一直在走上坡路的那个感觉已经结束了，好像就是特别就是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嘛，我常常觉得是不是2019年就是我人生中的巅峰了，然后在那个峰顶之后我就会一直在不停地往下走，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经常会是陷入这种有点这种 depressing 的这种感觉里面的。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就算是像叶诗文这样他年少成名然后出道即巅峰，他可能后面一直都是在接受说可能人生是一场失败的这种经验，但他还是可以在自己的怎么讲个人可以努力的范围里面去做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挺感动的，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我觉得世界江河日下的环境里面，个体的努力是有用的，至少会让我自己舒服一点。然后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在2021年你看过的所有内容里面你最想要推荐给别人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既和我的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很紧密相连，又和我今年打游戏这件事很紧密相连。就是我想推荐的是一款游戏，就双人成行。其实应该稍微打一点点游戏的朋友今年都不会错过这款游戏，它是今年的那个2021 TGA 年度游戏。给大家科普一下 TGA 是什么， TGA 就相当于是游戏界的奥斯卡，它是今年的这个金像奖获得者。就我喜欢它的理由比较常见的和大家其实差不多吧，就它画面特别好看，然后它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所有游戏类型的大集合，就它是很多个小关卡，就是你所有能够想象到的那种什么射击呀、竞速呀，或者是各种合作模式的游戏都可以在里面找到那种痕迹。但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或者说觉得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在里面的那种性别感的弱化做得特别好。因为它是一个双人合作的游戏嘛，就是一对要离婚的夫妇被他们的就是小孩的那个不想让这个家庭拆散的这个愿望，让他们俩变成两个玩偶，他们俩要变回去，然后中间就一路合作闯关的这么一个游戏。但是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就你感受不到他们两个的性别角色是有差别的，他们两个是就是不管是在合作分工上还是在那个技能上都是特别平等的两个那种个体吧。它中间会有很多合作是每人用不同的武器，有些时候是比如说一个人是锤子一个人是钉，然后有些时候是一个人是那个发射火的枪，另外一个是去放那个助燃器的枪。但就是像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会给你一种感觉，说是那个瞄准射击的那个人通常是男性角色， 之类的，但是这个游戏里面就完全没有，就它是两个非常平等的角色在进行分工，而且除了武器之外，就他们两个做的事情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或者是谁先谁后都是很均匀的分布，就不存在任何的英雄救美之类，或者说是那个女生需要那个男生帮忙之类的这种情节都完全没有，然后就打的人非常的舒畅。
所以它是一个一定要两个人才可以打的游戏吗？
是的。
那我想要推荐的有两个也是，然后第一个是一个综艺叫做再见爱人，然后这个其实我和阿喜之前有想过要不要聊那个长节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实在是非常的拖拉，
而且我觉得我想说的其实都被说尽了，就是大家对他的讨论热度还蛮高的。
对，是因为太多的播客做过了。其实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怎么讲，因为我自己就是常年单身啊，就生活中都没有男的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已经远离亲密关系非常久了，但是我看再见爱人我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非常的有感悟，频频的在一些片段流泪。就我是觉得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其实是你在感情或者说你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你人生最 ultimate 最终极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体现。因为我自己最关心的一组是小猪和老王他们两个人，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身上一半是小猪然后一半是老王，啊，这有两个人在我的心中拉扯的那种感觉。他们两个人可能在感情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人生里面可能会他们人生的一个怎么讲，就他们人生性格的一个缺陷，或者说他们人生的一个会遇到的一个比较终极的关于他们自我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体现吧。比如小猪他其实就是他是如何在寻找他自己的自我嘛，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在和老王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他是有一点不够独立，然后没有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格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老王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他应该算是被骂最狠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就是那种如果发去劝分组然后所有人都会劝你赶快跟这个人分手吧，赶快跟这个人离婚吧的那种老公。但是其实你慢慢的去看这个节目，然后可能通过时期的一个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就比如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然后就包括还有他工作的啊，我有的时候会深深的共情老王，就是每次他们就是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聊天，然后他就一个人抱着一个电脑在那写剧本，然后我就仿佛看到了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待在那方休息，然后我一个人坐在那方写稿的我。你在做一个内容创作的工作的时候，你真的是日常会有一种我被榨干了的感觉。然后你在跟别人的相处，特别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是确实是很难再去给别人提供很强的情绪价值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很理解老王的，但是我又会觉得说老王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实也是和他的包括原生家庭啊，然后包括他一个成长的环境啊有很多的关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从他身上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完善的情感教育，从来没有人教过你说你应该怎么平衡你自己的生活和你的亲密关系，没有人去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也没有人教会你说你要怎么去爱。就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情感教育的一个很严重的缺失吧。我甚至为再见爱人想了一个 slogan，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出现了一些情感上面的问题你可以去看再见爱人，如果你和你的伴侣感情非常顺利你也可以去看再见爱人，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且多年没有亲密关系的人你也可以去看再见爱人。就我觉得这节目真的是就不管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它就是非常好，就是适合所有人都应该去看一看。就我觉得会引发你对于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还是你对于你自己人生也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感悟吧。就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当时看了但是我没有看完，但是听你说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接着把它看完。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综艺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看第一期的时候对每个人的看法和你看到最后一期的时候对每个人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就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符合这个名字，就是真人秀。而且我觉得这六个嘉宾也很难得，他们确实是很坦诚的在放开自己的内心。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嘛，因为其实里面的基本上每个嘉宾 都有在不管是豆瓣小组还是微博上面有被人骂过，就是因为我觉得人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你这样被审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一段亲密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也肯定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责任嘛，那肯定是两个人都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他们愿意这么坦诚的把自己的问题给亮出来其实是挺难得，就他们很勇敢。
我是觉得最后看到最后会有一点无可奈何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三对都是肯定都是曾经非常相爱的一对，但是你就会发现随着时间流逝最后影响你的人生是否幸福的还是你的性格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再见爱人真的是新疆风光的绝美宣传片，看每一期我都有新的被种草的地方。
是的，而他们的线路规划的也非常合理。
我觉得前面房车的那段真的很绝，去的地方。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编导好像还有在微博上面发那个就是他们的旅行的攻略，就包括路线呀然后一些介绍。
嗯，
我觉得就好棒，好想去啊，看完之后。然后另外一个我想推荐给别人的内容是一本小说集，叫做《家庭生活》，然后它是由一个应该是个60后作家吧，叫姚鄂梅写的。我觉得这本书它应该是处于很多人知道和比较小众之间的那个领域。怎么讲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出来了太多的那种85后或者90后的年轻的就是青年小说家吧，然后就他们的作品其实也是在不管是豆瓣呀还是微博呀包括像就是宝珀呀他们都会比较大力的去表彰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家嘛。我觉得读了很多之后怎么讲，我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写作当然都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又有一种让人觉得很相似的感觉。这种相似的感觉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是我会觉得他们的小说都没有什么生活感，没有说一定说一个小说一定要有生活感才是好的，但是我总是觉得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篇还蛮好的或者那篇还蛮好的，但是你读完之后就会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就和你的你说把它放到别的国家去吧也是一个成立的故事，就没什么觉得好像和我们自己的都市生活或者说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当下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联系，也不会觉得他们中的人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家庭生活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60后嘛，他也不算是青年了，已经人到中年了，但是他就是对于生活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生活的观察是非常独到和准确的。就我读很多篇都会觉得哇哦，这一定是一个中国作家写的，而且这一定是在写中国当下的生活。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读一些可能青年小说家的时候没有太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像威廉特雷弗，就是有一种那种层层递进的，然后一下子到最后才给你拨开一个生活的真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大概是4篇还是5篇，好像是4篇吧，然后中篇和短篇小说的一个合集，然后我觉得每一篇真的都非常好，我觉得我选不出一个最好的，就是每一篇都非常好。可能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贵重骷髅》那一篇，看完之后大家就会对今年发生的一个现在已经不能说的事情有一个比较新的看法吧。我念中间的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这不是《贵重骷髅》那一篇里面的，一列全速行驶的火车都走了一多半了，现在突然得知它出故障了，真是留下来也不是，走也不是，这就是人到中年的悲剧。就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对于生活观察特别准确的一个作家吧，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而且看起来很快，因为就是4个故事而已。
我能问你们个问题吗？如果你们的丈夫出轨了，你们会离婚？
我觉得取决于哪种程度的出轨，
但我觉得可能取决于我多少岁。
如果你是中途停不下来的火车就不离了是吗？
如果我已经40-50岁了，我就不离了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我到了40-50岁了，估计婚姻生活在我的人生里面应该就是我对于亲密关系的那个需求和渴望应该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吧。然后我就觉得那出轨就出轨好了，反正我的人生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填补这种缺陷。但如果我才30岁，比如我结婚的第一年我的丈夫就出轨了，那我应该会跟他离婚。
这个问题有点遥远，但我觉得可能看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没有希望吧。对，就是如果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其实双方都已经就是对彼此没有那样的好奇或者是感觉了的话，他出轨那就让他去吧，我就跟他离婚吧。
我有可能考虑的是更实际的问题。
哦，财产分割是吗？
是的，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是我前几年的话，如果问我这个问题，我肯定会说离，但是这几年之后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就感觉就是通常他出轨就代表你们的感情中出现了第三者嘛，那你离婚就代表这第三个人就坐享其成，鸠占鹊巢。那如果我没有新的 option， 那不如拖一拖。
等一下，我要补充一句，阿喜，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当一个男人刚刚出轨的时候，他会对你心存愧疚，所以你可能会在财产争夺大战里面占得先机，可以分到更多的钱。但是如果等到一两个月之后，这个男的幡然醒悟，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维持这种现状好像也还可以，那你可能人财两空。
但是你再等上一两年，他如果有了私生子，他这个重婚罪的罪名就坐实了，你懂吗？一次出轨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是不能构成离婚理由的，只能够是你要找到法律证据证明他和别人有长期生活的痕迹，这个才算重婚罪，就是法律才是支持你，财产才会到你手上。如果他你能够证明，就是通过私生子证明他是有重婚这件事情罪名坐实的话，那你其实对于你打离婚官司是更有利的。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是在于你不是打官司，你们就是正常的离婚，然后财产分割，你可以利用他的同情和愧疚分到更多的钱。《甄嬛传》里面皇后曾对华泰的安陵容说，如果他聪明的话就会知道如何利用皇帝的愧疚让他在后宫中立稳脚跟，可惜安陵容没有利用好这段时机。
那顺着刚刚阿喜这个出轨的问题，刚好我想讲2021年我想要推荐给别人的内容是其实就是这段时间蛮火的一部电影，冰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我先来讲一讲我为什么最想推荐给别人吧。推荐给别人的理由可能有点奇怪，就主要是因为我第一遍看完，就是其实我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然后所以说我非常想要跟我的朋友讨论这部电影，就是基于这样的心情，我很想推荐给别人，让我的朋友都去看，然后他们看完以后我就可以跟他们讨论了。因为怎么说，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它显然不是一个那么的大众化的，就是适合给大众看的一个作品，因为首先它时长就是基本上就是三个小时了，整个电影看下来我觉得它的很多的点其实还不算是那么的明显，就是它需要你去比较细致的去看和解读可能才能够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那么面向就是所谓的大众的一部电影，但是他讨论的问题又是很大众的，就像刚刚阿喜的那个出轨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不管你是结婚的还是没有结过婚的人。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它怎么说，就是它也是一个关于出轨的问题，但是在出轨的问题背后呢，它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到底能否相互理解，能否真正理解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电影主要是在探讨这个，就是特别是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大家会说它是一个话痨片嘛，因为它真的台词量非常大，但是其实你看的整个过程就会觉得越来越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就好像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非常坦诚的去沟通然后最终达成一个理解的，因为它中间是在排那个契诃夫的那个万尼亚舅舅嘛，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真正的在沟通的时候甚至不如在用这种电影里面这种戏剧里面的台词互相对话的时候真诚，会有一种对于就是好像人与人之间最终的结局是无法互相理解也没有办法真诚的沟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元素是在暗示这一点，比如说 他排的这种多语种的这个话剧，就是里面的人其实大家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其实是处在一种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在沟通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他的这种无法沟通就是存在于男主和他的妻子之间，就是在我看来是他们的就是沟通是出现了一个那种就是刚好互相就是交叉错过了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整个电影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里面的那一个就是负责给这个戏剧节相当于做翻译的那个人和他的就是用韩国手语的妻子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其实今天刚刚才又去看了一遍他的英文字幕的版本，然后就是他里面他在讲他就是这个戏剧工作人员他准备从韩国来日本工作，然后他说他当时在犹豫是不是要让他的妻子跟过来，因为他想在韩国他妻子就是家人啊都会他的语言都会手语，他觉得他妻子在韩国可能会生活更方便。他说但是他又转念一想，就是首先是他为了他的妻子他自己也学了韩国手语，然后他当时又想，他说他觉得当时那个英文字幕是 I can hear her I can listen to her as 100 people，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像100个人那样的去聆听他。这一句台词因为我不会日语哈，所以说我不知道他的日语原文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看到这个英语字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拥有正常语言沟通的人类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对方，但是在这种不是依靠被讲出来的语言的沟通的情况下，既然有一个人说他能够像100个人那样的去聆听你，就让我觉得好像又看到了一点点 positive 的感觉。对，反正就怎么说，就我觉得说推荐的话也不是说我有特别的喜欢这部电影，就只是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是因为它的晦涩，或者是它就是太多可能甚至是过多的这种互文之间的就是不同文本之间的 reference， 比如说他对村上春树的原小说的 reference， 然后呢对契诃夫的戏剧的这个 reference， 还有包括滨口龙介他对自己之前的电影的 reference，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 reference 特别多的电影，所以说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但是我觉得他又是一个可以有很多解读可能的电影，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也好像是呼应了他电影的这个就是沟通和理解的主题，就是我们面对这样共同一部电影作为观众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解读。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呢，我想推荐给大家，因为我比较好奇就是不同的人对于这部电影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就真的就是我很多年，也不是很多年，至少是很长一段时间来，就我在比如说豆瓣上标完一部电影，我就是不会去看那些下面的短评或者是长评的，但是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罕见的，就是我自己看完以后因为太云里雾里了，然后我把就是短评翻了好几页，然后下面的那个长评当时我看完了以后我基本上每一篇都给看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
那我不如借你这个再推荐一下《偶然与想象》，就是滨口龙介今年的另一部电影。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就因为我觉得《驾驶我的车》其实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去看《驾驶我的车》是一个有点挑战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它首先真的很长，然后又像你刚才说的，它 reference 特别多，然后你真的会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我觉得《偶然与想象》很像是滨口龙介为了拍《驾驶我的车》而做的一个尝试，一个练习。他把其实我觉得这三个故事他所要表现的那个主题吧，其实和驾驶我的车有点像，但是他就是把它拍成了3个40分钟的小短片，然后放到一部电影里面，所以你看起来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你其实也可以一天看40分钟，一天看40分钟，然后花3天这样把它看完。如果先看偶然与想象再去看驾驶我的车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个电影这么艰难，然后也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循序渐进的感觉吧。而且我觉得这三个小短片拍的都还挺不错的，特别是第二个就是非常的东亚，然后非常的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我看第二个短片的时候就有一种 哇，就是真的是只有日本人才能拍出这样的片段的那种感觉。
嗯，对，就我个人我其实也觉得就是偶然与想象里第二个故事和驾驶我的车，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是联系最紧密的，因为
对
都是如何通过语言，然后纯粹的语言，然后来引起一些反应。
然后是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2021年最被低估或者最被忽视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2021年被忽视或者被低估的内容是一个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我觉得它被忽视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是周围唯一一部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的人，豆瓣上的点看过好像现在也只有20000多，就感觉首先它肯定是被忽视了。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纪录片的人，就是我对那种缓慢的讲事情会觉得很无聊，但是那个纪录片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线。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上当时其实是有8个中国人，然后他们中间有6个都是其实是在这场船难中存活下来了，然后这个75%的这个存活率其实对于整个船只有30%来说是特别高的，然后这些乘客还都是3等舱的，就是所以其实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能活下来，就是一个疑问。就一度西方媒体就会说他们是就是扮成女人装成女人下了船，所以他们才活下来。其实是一个一直被抹黑的群体吧。然后这个导演就是这个纪录片的片组就是去记录了就是一群学者是怎么抽丝剥茧去看这6个人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开始是发现他们是并不是装成女人下船，而是他们是因为躲在一个救生艇的一个比较矮的地方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正常的坐那个救生艇下船。然后中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印象泰坦尼克号里面露丝最后是趴在一块门板上就是活下来了，然后这个其实他的原型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当时是这个活下来的人中间有一个他其实是没有坐上救生艇，他是在掉入海里面之后游到了一块木板上，然后最后被返回来的船救了。然后他们就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这个活下来的中间的6个人的哪一个，然后他们就去查这6个人在船难之后的生活，然后就发现他们6个一个比一个惨，就是船难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是有可能都不算一个重大的人生的挫折和转折点了，因为他们就那一代船工涉及到很多那种排华的历史嘛，包括那个12战期间其实有很多华人船工在欧洲，然后战争结束之后又马上被遣返了，然后当时在美国淘金有那个排华法案，然后进入美国境内其实当时不允许华人进入美国了，所以很多前往美国的人都会被在一个叫天使岛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自由女神像旁边那个岛上被长期拘留，其实就有一些就非常黑暗的历史。然后你就会发现这6个人的生活就是在泰坦尼克之后其实是更加悲惨和暗淡的吧。然后他们最后找到了那个趴在门板上的原型，发现他们家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就是那个人他从船上下来之后就一直对他的这段事情就三缄其口，就包括他的儿子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那个从泰坦尼克号上活下来的人。他们最后是在一封他写给他的某个表哥的家书上，应该是他唯一一次谈到这件事情，就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在门板上活下来的那个人。当年他们其实有3个人一起掉在海里面，然后只有他一个活下来了。那他写了一首就特别简单的诗，就是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就他当时是和他的2个兄弟一起带着钱从欧洲去美国准备做一个生意，结果就路上另外2个人就死了，然后他最后生意也没有做成，就应该是在美国开了一个小店，然后度过他剩下的生活，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就我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就是他切入口比较小，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是一层又一层的讲了很多历史上的大事情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么有意思，怎么大家都不去看呢？
然后其实 我想要聊的一个内容是一个综艺叫做《名侦探学院》。就刚才阿喜提了那个六人上有多少人打分之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综艺有多少人打分，然后我发现他最新一季只有1000多个人打分。
好的，
但是这也和他那个就是还在播有关系，就他的前几季大概也是20000人左右打分吧。我为什么今天想要聊这一个，其实是因为就是这个综艺已经做到第五季了，然后他大概是每年会做2季这个样子。这一季的时候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导演组，然后包括他们主创人员都有一个变化，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综艺的那个嘉宾也有一定的变化。然后其实我自己看的那个体验，我会觉得他其实是，当然他们人员变动也是有自己的原因嘛，就是包括嘉宾的档期啊什么的就没有办法协调那么好，他们毕竟一年要做2季。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其实就是节目组已经在能够有的这个范围之内做得非常好了，而且我觉得第五季明明就是比前面的4季都要做得好看，然后就是节目组是在不停的进步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换了嘉宾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让一些可以叫团粉吧，因为他们前几季的嘉宾相对是比较固定的嘛，然后就让那些团粉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就觉得啊这个综艺的初心改变了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在豆瓣去恶意的打低分，然后写一些差评，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所以我想要在我播客里面给他证明，就是这个综艺真的很好看，而且他这一季真的比前几季做得更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综艺就是他应该投资体量就非常的小，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怎么讲，他主打的应该是素人然后益智类节目，就是那些人都不算是完全加入娱乐圈的吧，除了这一季的时候邀请了杨迪老师是一个算是艺人这个角色，其他的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网红和明星之间的那种感觉。他首先是投资是比较小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而美的项目，然后花的钱也不多，然后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而且他们效率超级高。他们的节目的形式是寻宝，就是6个人去寻宝，然后谁先寻到谁就赢了，然后就可以拿走这个宝藏。他们3天要录2次寻宝，然后2次寻宝可以剪成6期，也就是他们3天的时间要录6期节目。我真的觉得效率超级高。这几年嘛，有很多那种什么所谓的 S 加啊那种大投资的综艺，然后就花了很多钱，然后我觉得尤其以爱奇艺为首，但其实烧了这么多钱之后它的效果并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不管是嘉宾也好还是节目组也好，他们没有把最重要的心思可能放在一个怎么把这个节目做好看上面，就可能在搞一些别的噱头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嘉宾之间也没有什么火花，然后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做一个难看的节目。我之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去看这个名侦探学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没有花什么钱但是做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很你看完真的会非常佩服这个节目组的那种感觉。
所以名侦探学院和
明星大侦探吗？
对，有关系吗？
因为他第一季和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是报明星大侦探选那个侦探助理，然后他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节目评价一直都挺好的，然后他就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节目了。他以前的全名叫做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而他现在就改名就直接叫名侦探学院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导演组是一个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中国综艺节目里面的天花板。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多节目是你第一季可能评价还可以，然后他第二季第三季就会去延续这个模式嘛，但是其实观众就很快就审美疲劳了，然后其实做的也就没有第一季那种反响了。但我觉得名侦探学院就是也是嘉宾很配合他们吧，然后他们其实在一直不停的做一些很新的尝试，然后他们每一季其实都和前一季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其实他第一季和第三季都是玩一些室内的游戏，然后就是决出胜者，然后第二季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合宿和剧本杀的那个感觉，然后第4季和第5季才是现在的这种去寻宝的模式。然后包括他第5季虽然也是延续第4季那个寻宝的模式，但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些改变，就是他加了更多的故事背景啊，然后包括他的游戏上面每一季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固步自封的那种导演组。
顺便安利一下，他们很多人都上了那个密室大逃脱。
我觉得比较算是2021年比较小众的一个作品，我想说的呢是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资山鱼谱》。 就其实我去看了一下，它也有25000人评价了，就是怎么说，其实也不算是那么的小众，但我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观众群体可能比较的局限吧，就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单纯的豆瓣时间线用户一类的人可能会去关注这部电影。就它的历史背景大概就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的朝鲜，就是当时有那种西方宗教和传统的理学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论，它应该是根据这个就是史实去写的一个电影，但是这个史实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然后但是它电影展现的呢，就是说有这样一家三兄弟，他们曾经是就是位居高位的，然后他们自己呢是接受了就是基督教的洗礼，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他们就被视为是在传播邪教，然后呢就被贬谪，然后呢到了那种穷乡僻壤啊，还有那种海岛上。它主要的是聚焦在其中的就是三兄弟中的，就是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吧，然后其中的一个主角他如何是在一个偏远的海岛上面和一个当地捕鱼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成为了师生，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后面他又就是有了仕途上的追求，但是呢他在仕途上就是入仕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仕途和他想象中并不一样，他想要进行的变革并没有办法开展，然后最后呢于是这个年轻人呢又放弃了之前的这样子仕途上的抱负，然后又回到了海岛。就我觉得它虽然说是一个历史片，但是就是也像很多看了这部电影的人的感受一样，就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于就可能不光是当下，也是在历史上很多地方和很多时间段都出现过的一种读书人或者是知识分子面对的困境吧，就是你发现你学的东西好像它是经世致用的，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可以选择怎么办。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你去写那种经世致用的书和你去编一本鱼谱，就是一本简简单单记录这个海岛周围有哪些鱼的这样的鱼谱的书，是具有同样的价值的。就我觉得看到的时候对我也还是蛮有启发的吧。然后因为这部电影就是也是被视为是就是那种什么反思儒学的一个电影嘛，就我当时看的时候确实也是一直在想，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子的一种儒学理念。当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达则兼济天下这种事情往往都是虚妄。作为一个读书人或者是说一个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的呢，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了。对，但是独善其身呢也是就是如何在不那么理想的环境中依然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吧。就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还是一部挺有启发性的电影。我觉得因为它的讨论算是比较局限，所以说在这里想要提一下它。
然后我们就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2021年我们还在看的内容。然后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通俗化的解释就是，可能一些我们2021年发现的比较值得看的，然后也我们也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比较古早的内容。
这个倒不存在说是我发现的，因为它一直很火，然后是一个大陆剧，2021了我还在看《琅琊榜》。然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一直对大陆剧的好看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就是所以我很少去当年追剧，就只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对它的评价还是很好的话，那我才会把它翻出来炒冷饭。琅琊榜就是我今年炒的冷饭，虽然有杰克素的嫌疑，但确实挺好看的，陪我度过了2周快乐的时光。
说来我也没有看过琅琊榜呢。
我对这电视剧最深的印象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军训，就是大学军训，然后在那个什么体育馆里面开大会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在那些领导在上面讲，然后我在下面看《琅琊榜》。 但是我最后也没有看完。那我想推荐的一个东西就比阿喜的那个更古早，是1977年版的《阴风阵阵》。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我看到的时机是因为之前上海有办那个意大利电影展，然后它是其中的一部电影，然后我就去看了嘛。虽然这个电影其实评价我觉得就挺一般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在我，就是我觉得它大荧幕观影体验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在看到那些，就因为它是一个很注重视听语言的一个电影，所以你在大荧幕的上面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呐，一部电影的想象力和视听语言竟然可以达到一个如此完美的结合。就我整个基本上大概就是从电影开场几分钟开始吧，我就一直处在一个内心深处是一个瞠目结舌的状态，就是觉得每一秒钟都是如此的精妙。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电影它就是它当年的那种技术啊，或者说那种吓人的那个部分，因为它有点偏那种恐怖片嘛，然后是不是到现在就已经过时了，但是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种非常优秀的视听语言是永远都不会失效，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然后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我对今年的好莱坞颁奖季是挺失望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是有很多大片云集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拍电影越来越无聊了，就是一点都不，那些电影一点都不好看，且不说他们反映出了什么样的思想内容，或者说体现了什么东西，它首先是一个很无趣的电影。所以我就觉得《阴风阵阵》就是一部你真的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爽的电影，然后你看完之后会觉得它在视听上面给了你很大的享受，然后我就非常想要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很古早的电影。
那我的话对于2021我还在看的内容，就我想强调的倒不是它的古早，而是我看它的历史的漫长。就是我想说的是张爱玲的小团圆。就这本书我买的时候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吧，这本书我大学开学大一的时候把它带去了学校，从此这本书真的是在我的床头放了4年，我无数次的翻开过它，但是每一次都看到就是九莉她看到她的港大的同学，然后呢就是个个都有去处，而她只有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每次看到那个地方就停下了，就没有再往后看了。反正就是这是一本我翻开过无数次，然后又放下过无数次，一直没有看完的书。然后我终于在今年的夏天把这本书给看完了，所以说这是我想说2021我还在看的内容。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期节目到底什么时候上线，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预祝，也许是已经过了，祝大家春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清明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说好了2022年要多更新一点。曾经在乎一切更细，良夜未竟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丽，得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